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间，美国众议院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差距，成功推进了总统川普的减税和边境安全议程。在长达一整日的党内协商下，几名原本反对的共和党议员最终改变立场，令法案惊险过关。其中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是财政保守派的代表托马斯·马西，所有民主党众议员都反对该法案。另外有一名民主党议员没有投票，最终投票之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同众议院共和党二号领袖斯卡利斯花费了几个钟头游说仍有疑虑的议员，试图争取他们的支持。约翰逊同斯卡利斯表示，川普亦亲自联系了部分议员，向他们强调推进45,000亿美元减税计划的必要性。这一项预算决议是今年延长川普2017年减税政策的第一步，接下来该法案将送交给参议院，预计共和党人将继续推进该计划。该计划仲将为驱逐非法移民、加强边境安全、放宽能源监管、增加军费开支提供资金。礼拜三，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作为上个礼拜美俄高级别会谈及普京和川普总统早前通话的后续行动，正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专家级会谈做准备。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申，双方有一个谅解，川普和普京应该在做好充分准备后亲自会面，但目前还未有关于何时何地会面的细节。佩斯科夫说，如果需要，两位领导人可以再次电话通话，但目前没有这一方面的计划。俄罗斯正是通过外交部准备专家级别的接触。普京这个礼拜缓和了对在乌克兰问题上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称美俄接触最初将会侧重于修复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信任。佩斯科夫拒绝就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矿产协议发表评论，他说，无论是上述协议定是其他事，我们拭目以待，目前还未有关于这件事的官方声明。川普总统礼拜二提出用金卡取代现有的 EB-5 外国投资者签证计划，金卡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作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礼拜三，川普预测，随着将美国移民制度货币化，产生的收入可以用来偿还国债，他仲鼓励公司将金卡作为一种招聘方式。川普在礼拜三的首次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用金卡取代 EB-5 移民投资者签证计划。金卡计划允许拥有大笔资金，可创造或保留美国就业机会的外国投资者成为永久居民。他补充说，金卡计划的细节将在两个礼拜后公布，同时在大约两个礼拜后开始发售。川普在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他为在美国接受教育因签证状态而失去工作机会的优秀学生感到遗憾。他说，我希望能够被这些人留在美国，这些公司可以去购买金卡并将它用作招聘事宜。他表示，此举最终将创造就业机会。礼拜三，美国卫生官员宣布，美国10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一名学龄儿童前一晚在德州西部的一家儿童医院死亡。目前德州的麻疹疫情已经蔓延到两个州，病例由几例增加到超过130例。德州卫生部门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中说，这名死亡的儿童没有接种麻疹疫苗。自二月初以来，西德州已知有至少124人感染了麻疹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德州卫生官员仲话，礼拜二在新墨西哥州东部靠近德州边界的地方，又宣布发现了9例病例，疫情已蔓延至大约10个月。目前该州有18人因感染了麻疹而住院治疗。麻疹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通过空气来传播的疾病。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的全国麻疹死亡率， 每1000例报告的病例中有1到3例死亡。该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一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是在2015年。星期三，川普总统决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再推迟1个月征收关税。在当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当有媒体问几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高额新关税时，川普回答说，这个关税将在4月2日生效，这个比商议的最后期限又延迟了大约1个月。此举引发了市场对再次暂停征收新关税的希望。川普补充说，不是全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但很大一部分会被征收关税。在川普发言后，加币和墨西哥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川普原定在2月1日起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25%的关税，但在关税生效前一日，将这个日期推迟1个月至3月4日。在关税延期截止日之前，川普政府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证明，在加强边境安全和压制芬太尼贩运方面，他们已经取得成效，为此说服美国再次延迟关税的执行。星期三，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同乌克兰就抗产协议达成一致，并敲定了这个星期五在华盛顿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的计划。川普早上在白宫首次内阁会议开始时确认了这件事。川普曾经在星期二晚间暗示，这次会面尚未完全敲定，因为乌克兰仍在同美国谈判代表处理协议的最终细节。泽连斯基星期三在基辅对记者说，目前只是确定了框架协议，全面协议的签署将取决于星期五他同川普的会谈。泽连斯基说，在同川普交谈后，我会明白一切。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搞清楚美国是否会停止军事援助。如果停止了，我们能否直接由美国购买武器，或者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当被问及美国将提供哪一种安全保障时，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说，他不会过多承诺安全保障，因为将要欧洲来做这件事。星期三，以色列为受到哈马斯绑架并杀害的2名幼童和他们的母亲举行葬礼，数以千计的民众沿街为他们送行，举国哀悼。上个礼拜，10个月大的哈菲尔·比巴斯和他4岁的哥哥阿里艾勒·比巴斯的遗体由哈马斯移交。哈马斯声称他们死于空袭，但以色列的验尸报告指出，2名儿童是被绑架者谋杀，并被肢解以无以炸伤。葬礼在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边境的佐哈尔镇举行，仪式是私人性质，但数以千计的悼念者沿途送行，手持以色列国旗或者是遇难者相片，目送灵车经过。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证实，已经同哈马斯达成协议恢复停火，星期三稍后用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换回4名人质遗体。哈马斯此前在加沙举行公开仪式，展示幸存人质或再有人质遗体的灵柩，招致各界批评。一位哈马斯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最新的交换不会举行公开仪式。当地时间星期二，台湾再次发生海底通讯电缆被切断事件，而此是由一艘中资邮轮拖锚导致，船上8名船员都是中国籍。台湾海巡署星期二凌晨发现一艘多国籍的中资货轮宏泰58号在南海外海落锚滞留，随即接获电讯营运商通报台澎3号海底电缆断裂。台湾海巡署立即截停这一艘货轮，并押回安平港调查。由于发现这艘船的 AIS 船号和它的船名不符，后续整个案件根据国安层级的处理原则，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对此，台湾总统发言人李文表示，不能够排除破坏海南已经成为中共灰色地带侵扰的手段。民进党中国部星期三说，中共频繁以船龄老旧， 价格低廉的权益货轮破坏台湾海缆，甚至在2020年还曾经公布过切割海缆的专利工具。台湾未来应该全面严格执行并加强对海洋保护的法制规范。礼拜二，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指令，要求所有非法居留的移民必须向联邦政府登记，否则可能将面临高额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并罚。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细则，14岁以上而且在申请签证时没有提供指纹或登记的外国人，如果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必须进行登记并接受指纹采集。此外，18岁以上的外国人完成登记后，需随身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以备查验。1月20日，川普总统上任首日即发布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行政命令，指示国土安全部确保外国人遵守移民和国籍法第262条规定的政府登记义务，并将未登记的行为视为民事和刑事执法的优先事项。《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举将非法居留由民事违规升级为刑事犯罪。该部引用法规草案称，未按规定登记的移民可能面临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长6个月的监禁。礼拜三，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表示，已经开始调查有关中共黑客2023年11月侵入比利时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的指控。此举证实了比利时晚报早前的一篇报道。比利时晚报的报道称，两年来据称与中国间谍机构有关的黑客利用了一家美国网络公司软件的一个漏洞，获得了比利时国家安全局10%的电子邮件。该报表示，虽然机密数据仍然安全，但比利时国家安全局近一半成员的个人信息可能已经泄露。路透社报道说，比利时联邦检察官礼拜三表示，已经收到国家安全局就此案提出的指控，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现在不方便分享细节。比利时受到几宗与中国有关的黑客攻击。比利时联邦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范霍夫去年4月对媒体说，中国间谍早已经在2021年就入侵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另外，2021年12月，比利时国防部受到的一次网络攻击，导致他的信息科技系统瘫痪。该攻击使用的技术同一个据称受到中共官方支持的黑客组织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